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。
系啦，咁呢个月咧亦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。早晨 ，Wendy。
早晨 ，Selina。
Wendy 啊，图书馆好似又开多咗，系咪啊？
系啊，咁啊，由下个星期二开始咧，我哋就增加开放嘅。咁除咗 Brickhouse 总馆之外咧，其他分馆包括Canby、Ironwood 同埋 Steveston 咧都会开放。咁欢迎大家到嚟借书嘅。但系为咗安全起见咧，各分馆将会限定人数进入。所以就唔系话即系可能要排队。
系啊，咁呢个图书馆呢个电脑室个情况又点咧？
电脑室我哋都增加开放，但系系由9月14日星期一开始。咁目前我哋每日开3次，咁咧我哋9月14日开始就增加到6次，即系每个小时都一次。咁每次开放8台电脑。咁需要用電腦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喺開放前10分鐘去到Brickhouse 總館輪候，先到先得。咁至於其他分館嘅咧，亦會喺同一日開始開放佢哋嘅電腦室，詳情可以去到我哋圖書館嘅網址嗰度查看。
嗯哼，好啦，咁啊亦都講一本書，同大家講邊一本呢？
介紹呢本書幾得意嘅，佢叫《寡人》，這些皇帝有個性，戲說宮廷，作者係張志軍，係2018年嘅繁體字版嚟嘅。咁呢本书系一本历史书，但系几有趣嘅内容咧，就系关于从唐代到清代嘅25位中国皇帝嘅私生活，佢哋嘅兴趣、隐藏嘅性格，同埋争权夺利嗰阵咧施展嘅小动作同埋坏心眼。咁其中有一半咧系5代10国，大家唔系好熟悉嘅皇帝。另外咧就有几位系著名嘅皇帝，包括宋太祖赵匡胤啦、乾隆皇帝等等。但系写嘅都系一啲教科书冇记载嘅事，展出佢哋少为人知嘅一面。咁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，但系期间发生咗好多唔文明嘅事。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至到清史稿呢，都记载了很多害人、坑人、抢人、杀人、勾心斗角、父子相残、子母乱伦等不应该发生的故事。根据历史学家柏杨提出的瓶颈论呢，在每个王朝开国君主故去之后的30至40年呢，是维持正常统治的非常时期。很多短命的王朝之所以短命，是因为他第二或者第三任皇帝的人选都是一些昏君。如果能够过得这个瓶颈呢，就可以进一步施展国力了。很可惜5代10国是一个混乱的年代，那些做大事的开国皇帝，他们的仔呢很多是不成才的二世祖、花花公子、胆小怕事的农包，咁昏君咧就好多嘅。咁佢哋将祖先嘅产业散晒，如果佢哋唔系亡国皇帝咧，就将个烂摊子留俾下一代，等下一代做亡国皇帝嘅。咁我哋喺呢本书就可以睇到佢哋嘅所作所为。咁或者介绍一两个皇帝啊。
好啊好啊。
咁第一个想介绍嘅呢，就叫春联鼻祖宋子章先，5代10国后蜀主后主孟昶。咁孟昶系后蜀嘅开国皇帝孟之祥嘅第三个仔。当孟之祥突然间中风去世之后呢，后蜀就变得群龙无首啦。咁两位顾命大臣王柱回同埋赵归良决定扶孟昶闯为皇位嘅继承人。咁孟昶系个典型嘅花花公子，佢兴趣好广泛，鍾意打球。咁古代叫打球叫做蹴鞠，传说系皇帝发明嘅，或者喺战国时已经有㗎喇。是一种运动，个球呢是用皮制，入面塞满啲毛。咁到咗唐代呢，打球发展成为好似而家嘅足球咁样。喺地上插两根好长嘅竹竿，喺竹竿上面呢就拉上一个网做球门。咁打球嗰啲人就分左右两队比赛决胜负嘅。咁孟昶嘅球艺呢就唔系咁好，而且呢佢非常之难服侍。好多人都唔鍾意同佢一起玩嘅。 如果故意输俾佢咧，佢就话对方睇唔起佢；但如果赢咗佢，佢又话对方唔识得掌有尊卑。咁佢嘅第二个爱好咧就走马，走马系一种富贵运动，因为用嘅马必须跑得又快又稳，而且要用三品以上嘅草料饲养嘅。另外咧，佢仲听啲术士讲授房中术，而且采良家子以充后宫嘅。咁呢项爱好咧就被枢密使韩宝珍上书切简之后，佢就放弃咗啦，就放嗰啲良家子翻出宫。咁喺孟昶继位两个月之后咧，佢就唔理佢母亲李太后反对，而将两位童年朋友王超远同埋安思谦，佢俾啲重要嘅任务佢哋。咁王超远咧就中意睇兵书嘅，又大言不惭咁以诸葛亮自居。咁喺北宋攻打后蜀嗰陣呢，孟昶就派佢对付北宋。咁事实证明呢，李太后係啱嘅，佢一遇上宋军就崩溃咗啦。咁喺亡国之前，由于蜀中有得天独厚嘅地理条件，加上孟昶识得左右逢源，佢喺当政期间做咗几年嘅太平天子。佢喺938年将国号改为广政，950年呢俾自己加一个尊号为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，
并
封系仲封埋佢嗰啲成年儿子为王。咁佢最宠爱嘅花蕊夫人咧就好唔高兴，因为佢嘅仔咧就好细，只有两岁，所以就冇被封嘅。咁孟昶咧就答应佢，当个仔大啲，佢就封佢为王噶啦。好可惜，呢个仔阿孟元宝咧就喺七岁嗰阵时暴病身亡。为咗安抚阿花蕊夫人咧，孟昶就追封阿元宝为王嘅。咁个仔死咗之后咧，孟昶咧就觉得人生短暂，所以变本加厉咁奢侈。佢将境内所有嘅金银财宝据为己有，连铁器都唔俾准啲老百姓用嘅。咁又将啲白米全部集中起嚟，唔俾啲老百姓分享。佢又将啲珠宝镶喺啲衫上面。有一日佢突发奇想，觉得佢嘅夜壶唔够靓，于是就揾啲工匠将七种珠宝镶喺个夜壶上面。咁喺后蜀灭亡之后咧，宋太祖赵匡胤就用剑将呢个夜壶击碎咗。咁喺年尾嗰阵咧，读书人就中意写啲吉祥话刻喺嗰啲桃木制嘅屠符上面，用嚟辟邪同埋增加过年嘅欢喜气氛嘅。有一次阿孟昶咧就写咗一对对联，就是新年立如庆，佳节好长春。他不想将他刻在屠符上面，于是就起了个新名叫春联。由此孟昶就成为春联的鼻祖了。据说这副对联就成为谶语的。在965年正月呢，北宋军攻下成都，孟昶就被逼投降。宋太祖派吕如庆成为成都府，就应了新年立如庆。另外他下令将春节改为长春节，就应了佳节好长春了。投降之后呢，孟昶就被解送去北宋的首都汴梁。初时呢，宋太祖对他都还很客气，但当他见到花蕊夫人之后呢，就一切就变了了。花蕊夫人这个大美人令到他不能够忘怀。咁去到汴梁第六日呢，宋太祖就设晚宴款待孟昶一个人。佢食完返屋企之后呢，就觉得好唔舒服，第日就死咗。咁宋太祖就追封佢为楚王，就将佢厚葬，葬礼过咗之后呢，就封花蕊夫人为妃嘅。但花蕊夫人呢就仍然想念前夫，就为佢画咗一幅画。画入面嘅孟昶呢就好年轻，头戴神仙巾，有几分仙气，佢就将画挂咗喺寝室入面，朝夕相伴。咁有一日宋太祖发现咗呢幅画，就问起佢嚟，佢就话画中嘅人呢就係宋子双仙。将佢个画挂喺寝宫咧，就希望张先快快咁为陛下送嚟个儿子。因此死去嘅孟昶又糊里糊涂咁变成咗神仙啦，接受啲善男信女嘅焚香祷告，顶礼膜拜，咁成为生命力最强嘅皇帝之一。
另一个故仔咧，又同我哋介绍下。
好啊，介绍呢个叫大头症患者十全老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。咁爱新觉罗弘历咧就即系乾隆皇帝啦。咁佢系雍正皇帝嘅第四个仔，佢咧就中意下江南嘅。就喺1751至1784年间咧，就下江南六次，每次都系去杭州，其中有四次加去海宁，一次加去苏州。咁其实皇帝下江南系一件好大嘅事，每次都有万几人随行嘅。咁佢哋所到之处咧，就将当地洗劫一空。咁啊，江苏学政委会一咧，同埋大名鼎鼎嘅纪晓岚都曾经劝谏过乾隆唔好再南巡啦，但系咧就令到乾隆好嬲。点解乾隆中意下江南呢？这个可能同佢背景系有关嘅。据说喺康熙50年9月3日咧，雍亲王为佢嘅细路仔办满月酒，宾客入边有个文渊阁大学士啊，陈世官，佢系浙江海宁人士。刚巧咧就陈世官嘅小妾亦都系同一日咧就生咗个仔。咁雍亲王就邀请佢同夫人带小公子第日入宫见王妃嘅。咁陈世官嘅小妾咧就抱住啱啱满月嘅男婴进入王府啦。咁出嚟嗰阵咧就发觉变成咗个女婴
喎。
咁佢哋又唔敢问，咁就匆匆告辞翻屋企啦。冇几耐，陈世官就以年老多病为由，上表辞去各个职务，咁搬翻浙江海宁老家嘅。咁根据一啲史料记载咧，陈世官嘅仔就系后来嘅乾隆皇帝啦。乾隆不知道怎样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内幕，令他萌生下江南的想法。他去海宁的官方解释是官朝，但是他每次去都是住在陈世官屋企，并将陈家的花园逐初园亲笔改题为安澜园。他和陈家的亲密程度可想而知。咁乾隆系一个贪慕虚荣嘅人，佢嘅文学修养咧就好有限嘅，但系佢要声称要超过陆游。咁陆游留有诗词9000多首，咁乾隆咧就写咗50000多首嘅。咁喺数量方面系超过陆游，但系冇一首系可以算得系佳作。咁佢又自称系十全老人。建立了十大武功，咁佢嘅武功亦都经唔起仔细嘅推敲嘅。佢将征服准噶尔汗国一功咧就分为三份。咁至于大金川同埋小金川之乱咧，本来就系啲西族民族部落之间嘅内部纷争，但系清政府咧就要强加干涉嘅。同时台湾林爽文事件亦都系血腥嘅对内镇压。咁平定缅甸系一场败仗，平定越南亦都系一场败仗，平定尼泊尔更系一场丢脸嘅闹剧。可算系十全九虚。另外咧，整个清王朝有22起嘅大嘅文字狱，其中有12起系喺乾隆年代发生嘅。有啲係好荒唐，譬如1778年徐述葵案咧，案發嗰陣徐述葵已經去世啦，但係因為佢嘅遺作入邊有清風不識字，何事亂翻書呢一句咧，就被視為蓄意誹謗朝廷。乾隆咧就下令開棺錄屍嘅。
哇！
咁另外1781年嘅尹家全案咧，尹家全系一位退休嘅大理寺卿，佢自称古稀老人同埋为王者师等，就因为呢几句话咧就被绞死。古稀老人原本系嚟自一句成语“人生70古来稀”，但因为乾隆自称古稀老人，唔想其他人都用呢个名称，于是就下杀手。咁佢除咗个仔嘉庆之外咧，和珅就系佢最信任嘅人。乾隆将佢一步步提拔到宰相高位，但系乾隆刚去世，和珅就被那个给事中王念孙上书弹劾，并由嘉庆亲自裁定佢20条罪，其中14条咧系僭越罪，即系对皇帝缺乏应有嘅尊敬。咁另外有6条系贪污罪。在和珅当权20年中，他所贪污的总数是白银9亿2，相当于清帝国12年的 总财政收入，可谓震古烁今，全世界无人可
比。
咁啊，乾隆当然知道佢贪污啦，但系佢重用佢，原因可能系佢有特殊嘅机缘同埋做官嘅技巧，但系最主要咧。就是乾隆是自以為是，他認為既然和珅被他由破落旗人提拔到文華殿大學士一等功，那他一定是個可托重任的人，那乾隆就根本不會理會其他人的想法。咁佢做咗60年嘅皇帝，同埋4年太上皇。咁佢去世嗰阵系89岁嘅。
哇，本书都好多历史史实嘅嘢。
系啊，咁呢本书系以史实为依据，生命有趣，语气夸张。咁有时咧就好似睇小说咁，有生动嘅对话；有时咧就好似文章咁引经据典嘅。有时有既有对话，又引经据典。不过呢本书就唔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历史嘅资料，因为书入边有啲资料需要审核嘅。譬如喺大头症患者十全老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嗰一章咧，佢提到清康熙50年9月3日系雍亲王嘅小孩过满月，但系爱新觉罗弘历嘅出生日期系9月25日。如果两个日期都系用一同一个历法，咁摆满月酒嗰阵咧，佢仲未出世嘅。咁但系如果佢出生日系9月25系西历。咁即係農曆嘅8月13日，而農曆9月3日擺滿月酒，雖然係早咗10日，但係仍有可能。不過書入面就冇講明。
至於作者方面呢？
咁作者咧就系张子君，佢1962年5月出生于吉林省双辽市，1988年8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，得到文学硕士学位。咁2005年咧佢就得到博士学位，然之后2007年咧就得到博士后证书嘅。佢而家咧就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、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导师等等。佢曾经得过好多重要嘅传媒同埋新闻奖，佢对中国历史亦都有浓厚嘅兴趣，并且曾经查阅过好多历史资料。除咗关于传播方面嘅学术著作之外，佢曾经出咗4本关于中国历史嘅作品，内容都系教科书冇记载嘅资料，因为佢唔想重复嗰啲正史上嘅记载。
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帝王嘅个性啊、宫廷嘅嘢咧，就可以睇呢本书咯。今日真系非常之多谢 Wendy 嘅。多谢晒你，
多谢 Selina。